已经在这里向各位声明，我们这几个早晨看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七个神迹，我们不按次序，为着每一个神就是包含的意义不同，那按照我们这个人的需要由浅入深，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第五章，我们昨天看了第九章的瞎眼怎么样的看见，今天我们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共只有九节圣经，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同我们同我一同念，一同念九节圣经，请。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膝起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褥子走了。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我已经在昨天早晨在这里向各位这样讲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特别是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不单单是记载这个神迹本身是这样发生的，让我们晓得主在地上现出了神的大能。是的，哪个地方有神迹，哪个地方就看见神的荣耀，哪个地方有神迹，哪个地方就看见神的能力，哪个地方有神迹，哪个地方神的国就在那里向人显明，这是不错的。凡圣灵感动人记载下来有他的意义，特别是约翰福音，我昨天讲约翰他拣选耶稣所行神迹中间七个神迹，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好像今天早晨我们书念的这九节圣经讲到这一个38年的瘫子，主耶稣基督叫他起来行走，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而且这个记载的这个人是用九节圣经简简单单的把它记载下来。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我们追求的人，若是我们肯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的人，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他，你都能够得出新鲜的亮光，那你都能够晓得除了这个神迹的本身让我们看见，这个38年的瘫子怎么样就能起来，是一个奇妙的大能，住在那里行了一件极大的奇事，所以震动了整个耶路撒冷。为着这件事，犹太人开始要正式的公开逼迫耶稣，因为他行这件事又是在安息日，像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这个医治瞎子也是在安息日。但是我们若是肯安静在这一个记神迹的记载，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一个字，或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我们去看他的话，我们实实在在能够得到丰富的恩典，也看见基督的亮光，叫我们信主的的帮助，叫我们不信主的的帮助。好像这个38年的瘫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躺在这个比斯大旁边的五个廊子里头，在那个地方我们晓得有许多的病人，为什么呢？因为等着那个池子的水冻的时候，哪一个人先下去，哪一个人就得痊愈。那这是当时的时候在耶稣行神迹的这个背景。既然在五个廊子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病人，虽然这里提出来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但下面说许多的病人，但很奇怪，怎么奇怪呢？主耶稣到了哪里，没有一只人和一个人，这意思了这个38年的瘫子。我不晓得各位，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停留在那个地方问一问， 为什么诅咒这件事？既然这么多的病人在哪里，这么多需要有人被医治的人在哪里，很奇妙，我们的主到哪个地方就解决了这个躺在那里38年的瘫子，叫他起来行走，别的人好像主就没有注意他们一样。是不是我们的主对这个人有偏爱？真的好像我们人一样啊，虽然我们讲我们弟兄姊妹都彼此相爱，但我们总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偏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女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有的若是你家里儿女都常常父母有偏爱。有人问我说，什么事？你有几个小孩子？我有4个。说是你最爱哪一个？我自然我现在不告诉你我最爱哪一个。若是你说你有没有偏心的？有。我常说爱同喜欢常常会发生2件不同的事。爱是每一个孩子都你生都爱的，但你在爱的这些孩子中间有一个是你特别喜欢的。我们对人家是一样，我们常常看见某一种人，我们就是特别的喜欢他们，好像给他们有优先的权利，我们总是愿意帮助他们，有困难愿意帮助他们解决，我们人常是这样。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是如此，因为圣经说神从不偏待人，他不 respect any person， 任何人都是一样，不管你什么样的色种，不管你什么样的学问，不管你什么样的成就，不管你什么样的地位，在神的面前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分别的。那么既然是如此，为什么一个病人怎么有意志沾意志这一个38年的病人呢？在这里为什么我要这么样的着重来讲这句话？我盼望神恩待我们，因为我晓得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几位没有信主的，我想我们从这里面看一点点的亮光，来帮助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住主救恩的人。我们看看为什么。今天我们请大家看第5章第7节。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第7节是这个病人的答复。病人回答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句话是这一个人讲出他自己当时的光景。他说，先生啊，你问我要痊愈吗？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当我要下去的时候，正要下去的时候，总是别人比我先下去。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语是说出了这一个人当时的光景。他自己讲，我想没有一个人能讲他自己的光景是比他自己讲得更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主耶稣只医治他，没有医治别人？我敢相信同他在这里讲他自己的光景是有极大的关系。主耶稣绝不偏待人，主救了这位弟兄，救了那位姊妹，为什么还没有拯救你？神不是不爱你，若是不爱你的话，他不会叫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死是为我们众人死，包括你在里头。神的话说他爱世界上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包括你在里头。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是在神，问题是在你，好像这些人一样。这一些那么多的病人在那个廊子里头，唯有这个人蒙了恩。为什么呢？他说，先生啊，你问我要痊愈吗？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要下去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设身处地的把这些圣经好好的来思想它，我们就能够看见为什么主救他。你想这个人都可怜了，当他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绝望的态度啊！他说，先生啊，你要问我痊愈啊，你看看我的光景，水冻的时候没有人，什么意思啊？没有人。耶稣基督那一天去的时候，正是他们估计的时候，耶路撒冷最热闹的时候，有好多好心肠的人到那一些地方去，看见有病人在那里，有些穷苦的人在那里，他们做好事，要给钱给他们，给东西给他们，要招呼他们。但虽然是这么样热闹的一个城市，来了对这个人来讲，好像这个城市里面什么人都没有，不但是没有朋友，不但是没有雇佣的客人，连他自己家里的人都把他放弃了， 若是他有兄弟姊妹的话，就已经忘记了他；若是他有妻子的话，可能妻子已经把他抛弃了；若是他有自己父母的话，连自己的父母都把他忘记了。因为他病了38年了，我们中国一句话说长病无孝子啊，他有38年的时间，落在这样光景中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是何等的孤单呐、啊！他说：“先生啊，睡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哦，我看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你们是住在美国东部，有好多人是从美国纽约来啊，特别是纽约的加拿大。我这次有机会在纽约加拿大领会，也到特朗普去领会，我看看，哎呀！我对我那人讲啊，这个中国人真多、啊、你看看真是不得了，到处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加拿大，你要吃什么样的饭都有啊，上海饭、四川饭、湖南饭，呵呵，还有炒这个福州饭，哎呀，什么东西都有，北方饭到哪个地方样样都有，甚至于我们很想吃烧饼、油条、豆浆，在那里都吃得到啊！哎呀，真是这个你们 New York 的人真是福气啊，在哪里的人真多。我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可以坐500-600人，里面差不多 90% 都是年轻的人。我站在上面为主做见证的，我就想象。5年10年，这个15年以后，这些年轻人多结成家庭，家里这些多生孩子。你想，这个中国人在美洲生了根以后，这个中国的教会要有多大的责任？人啊，人山人海，特别是我们从香港来的，说香港啊，若是你要说台湾人多的话，那个香港人真多了啊！你们从香港来啊，这香港的旺角，那个兴旺的旺角，那个真兴旺啊！哈哈，我常常形容告诉那些没有到过香港的人，你只要站在旺角，站在那里，你不需要走的，人家会送你走的。哈哈哈，太多了嘛，人太多了。哎呀，到了夏天的晚上，旺角地方你简直就没有法子的，你不走也得走的。为什么？人太多了，你挤我挤你，真多啊。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今天在这样的社会里头，那么有热闹的群众啊，有节孤单的人，好像这个人一样。这个人说：“先生啊，睡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要下去的时候呢，别人比我先下去。”若是用一句简单的话语，他在这里对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主啊，先生啊，你要问我权益不权益啊，我这个人是绝望的了，没有希望的了。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必须要下去了，人家总比我先下去了，我在这里啊是等死的了，我是没有希望的。”各位朋友们，若是这句话语表现这样的光景，主起拯救他，我相信有他道理的。为什么主没有去帮助另外一个人，血气枯干的、瞎眼的，或者生败子的，或者是生肺病的，或者有心脏病的，为什么不去帮助那样的人，而就这个躺在那里38年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至少在这里可以从这个神迹的记载，这句话语，我们找到一定亮光。什么呢？因为这个人自己觉得他是 hopeless and helpless，觉得自己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他自己，觉得是在一个绝望的光景中。起的那些人呢，觉得还不错啊，不要紧吗？没什么关系吗？水动的时候我下去就是了，我还有盼望了。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还不错，自己还有盼望，自己还能帮助自己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一件事，神大能的手没有发落在你的身上。纵然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纵然他为我们流了血，纵然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这又复活的主，除非你的我们实在的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是 hopeless and helpless， 除非你的我能够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实在是个罪人，实在是个罪人，无法自救。不然的话，似乎主耶稣基督今天在那个廊子里走的时候，他正能够帮助这一个他说：“先生啊，睡动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下去，我要下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么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所以我们不知道啊？问题就是要开始到林牧师头一个晚上给我们传的这个真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你里头的眼睛没有开，所以你觉得好像我很不错。 我兄弟也是一样，在我没有悔改得救以前，我想我还不错啊。我最不喜欢人家讲耶稣给我听，这个福音给我听，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的人总说你是个罪人，我最讨厌这句话啊！我是个罪人，谁说的？啊，我也不杀人，我也不抢人，我也不偷人家的东西，拿我爸爸妈妈的钱，那是另外一件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独生子嘛，我父母对我一个孩子嘛，他们死了以后这个钱要给我的，然后死了拿他们的钱，活了拿他们的钱，啊，不是一样？所以我活着偷他们的钱，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好像就是没有罪一样的啊！我最不喜欢、最不爱听的就是那些传道人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哦、啊！有多少是我真是，这应该是 get a minor， 哈、啊，我差不多起来要打他，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好像不错，很奇怪吧？我也信了主，怎么信主的呢？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呢，我里头的眼睛开开了。问题是在这里，不是在意你是不是比别人家更少啊。弟兄姊妹，没有信主的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世界上你们大家都不如我好，好像我是最好的人。实际上呢，世界上没有个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坏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上海人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好人。那看看是不是你的、上海人讲啊，上海话啊，那世界上有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还没生出来、这个上海人都是说破话，说的真厉害 你不要看那个上海人不会讲话，上海人讲起话来也很厉害的、我常说骂人们也像苏州人骂人那么厉害，苏州人骂人说杀千刀，杀一刀都够了，杀千刀，这个苏州人骂人最厉害，但上海人也会讲话啊，我想这个骂人也骂得很厉害，但是世界上就有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还没有生出来，实际上我们都是罪人，但为什么这个人他发觉他自己的光景就是不可帮助呢？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看见，为什么这个人他觉得他是个罪人，你不觉得呢？问题不是说你比他漂亮，你比他最少，问题是在你里头的眼睛没有开开，这是很奇怪，这是好像我们真正很客观的来看这个自然的现象，特别是你们在美国读书的年轻的人，特别是你们在美国做这个 graduate school 做30的人，我们真正说没有成见的话，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神的存在的。好像最近这两三个礼拜前，有一篇新的科学上的报告，的名字叫做 Genetic Distance， written by 一个女的博士的 Dr. Mary King， 在 California， 还有一个 A.C. Wilson， 他们在这篇文章里讲到这个人动人血呢，这个 coding distance 这中间的差别在 1%。所以他说这个 genetic 的 mutation， 他说绝对不可能的啊！他讲这话非常的清楚，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的这些科学家，他们说这个进化论中间讲的那个 genetic mutation 它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定是 rearrangement of the existence， 他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创造，不过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不好讲这话，这是 by creation， 他说这是 rearrangement。 当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好难过啊，我不是说因为我是个传道人要干净容易冲动啊，我真觉得有多少人他们真是像林牧师所讲的，也是像昨天早晨我们看见那篇信息里面那个声言瞎眼的一样啊，我们世界上的人任何让世界的神撒旦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上看见神的存在，但是我们恩师要否定他，真是可怜啊，我们罪也是如此哦，弟兄姊妹们，谁能说我无罪呢？谁敢说我不犯罪？若是我们真正的把我们自己坦白的解开了看看的话，哪一个说我里头没有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们，多多少少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匆忙的社会，今天这种物质发达的这个享受高的这种社会里面，人的精神上都有些不正常的。若是不正常的话，你看看年龄在哪里呢？那个 guilty conscience， 我们真正的晓得里头的那一个东西。虽然现在好多人怨恨，不要反对啊，讲这个不对，说说怎么样可以出去那个的 problem， crime problem， 我怎么样可以出去？哦，你们知道现在在思想界中间有好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什么叫 situation ethics 啊？若是把它翻出来的场合伦理。 你要这个伦理啊，这喝常喝的话，这个就不叫伦理了吗？很矛盾啊。但是奇怪，我们现在这些人就是怎么样，喜欢这些事。神的道理、真理，那个真正的理义是不改变的啊。这个伦理、这个理义不改变了，若是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叫什么理呢？什么叫做 situation ethics？今天在这里大家跳舞的，那么我也跳舞，那个就没有罪。今天大家在这里杀人的，我也杀人，我杀人就没有罪。这 situation ethics， 这是贿赂我们的良心啊！哎呀，还有一些大胆的思想家，今天仍然那个大写文章，好多人还跟着他们相信，说没有这个罪这个字。若是没有这个罪这个字，我们社会上就没有罪了。你看，真是瞎了眼说，没有这个麦克风在这里，就没有麦克风了。你说这个笑话不笑话？啊，但奇怪啊，任何这样欺骗自己呀、啊，不肯面对事实，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他的眼睛没有开开。从前，据说在英国地方有两个这个泥水匠啊，爬到屋顶上去修理这个烟囱。那么英国人呢，他不像美国人啊，他的房子都是靠这个叫 fireplace 啊 place 这个生火的。那么烟囱很大，因为房子很大。两个人修理的时候 ，by some reason 呢，不小心啊，两个人都掉下，从这个烟囱顶就掉到那个这个 fireplace 这个底下就掉下。那一个很聪明，为什么呢？一个想掉下来，里面满是灰啊，所以他掉下来的手是这样掉的，这样绑住的，所以这个脸呢就还是干净的啊，这个没有喷到灰。还有一个人掉下来是这样掉下来，所以他满脸都是黑的。好的，两个人都从 fireplace 跑出来了，还奇怪，那一个脏脸孔的人呢，他跑到那个洗手间拼命去洗，那个干净脸孔的跑到那个洗手间拼命去洗，那个脏脸孔的人呢，给他骂的。啊，在那里骂的，说一点也没有怎么样，他就没有洗。我问问为什么年龄？你们说说看，啊，为什么？啊，为什么？照理嘛，这个干净的不要洗吗？这个脏不要洗吗？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干净的看见那个脏的，他因为他的脸也脏，那么说他去洗了。那个脏的看见那个干净的脸呢、啊，因为他的脸想他那么干净，所以他没有洗。啊，问题在这里呀、啊。哦，弟兄姊妹们呢、在我今天没有来向你们传这篇信息以前，我的里头有一个负担，因为在我们每一次的 conference， 什么 conference， 中有一些人还没有进到救恩里面来呢，在他里头有一个极大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哪里呢？不是因为我们传道人没有学问，不是我们传道人不会讲道，不是我们今天的 conference 办得不完全，一个最大的主张是你自己的罪，你不肯承认你是个罪人，这是个最大的阻挡。我真是祷告，我实在不但是隔天为你们祷告，连晚上醒来的时候为你们祷告。不是我讲道能够叫你看见你自己是个罪人，只有圣灵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他自己的大能摸着你的眼睛，你也肯让他来摸你的眼睛，来照明你的眼睛，你才能够看见你实在是个罪人。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看见这个病人在那里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病了许久了，病了多少时间呢？病了38年了。那耶稣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常说，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不光是读圣经，我常常在我的想象里头，我常常看见这个情形，好像主耶稣就在那里问这件事。我自己呢，说若是我是那个病人呢，主耶稣问我这话说，你要痊愈吗？你知道我的 reaction 是什么啊？你想想，病了38年了，我请问你，哪一个人喜欢生病的？有哪一个人喜欢生病举手？有人喜欢生病的，为什么呢？他是一定心理上有毛病啊，喜欢人家来联系他，所以多愁善病。有好些太太结了婚以后，真是常常有病，那有的是天然的，他是身体上有毛病，那是另外一件事。有的是身体上一点毛病也没有，那今天头痛，明天牙齿痛，后天肚子痛，天天有毛病的。哎呀，那么你看那样的人呐、你谈到小他心理上有毛病的，他生怕他的丈夫不爱怜他，所以他总是这里痛那里痛，所以丈夫说你今天坐下来不要做事，那种是心理不正常的。我想这么有这么一个人的啊，每一个心理正常的人不愿意做个病人，喜欢做个好。不要说38年啊，38天都够了，你到时候就躺到38天，不要38天了，叫我睡38个钟头受不了了。你说呢？病了38年了，主耶稣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若是我是他，你知道我怎么说？我说你说呢？对不对？ 对不对？拼了，阿婆三十八年了，你想这好玩的事？耶稣说你要权益吗？你说呢？你说要不要权益啊？你说对不对？好像主耶稣基督问这个话是 out of sense， 他怎么能够问这个话呢？若是我是他的话，问都不要问了，对不对？就说你起来走就可以了嘛。你看他躺在好可怜了、啊。但弟兄姊妹们，耶稣不做这件事，耶稣先问他你要权益吗？你知道为什么？主从来主一件事说一句话，他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缘故圣经的宝贝，这就是为什么缘故你听传道人讲这九节圣经，怎么能怎么讲，那个那么讲，从来没有讲完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篇信息讲了以后啊，这个传道人总是这么讲的，你说算了，我不要听了啊，我已经听过好几个牧师讲这段圣经了，得了得了，你讲的我都晓得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很少很少。那样的事实呢，很特殊的。为什么缘故呢？神的话语，你若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有个各个不同的帮助。好像在这里主耶稣你要权益吗？为什么问这话？那请你们注意我们刚才讲的头一点，就说这个人当他回答耶稣说，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要下去的时候呢，人比我先下去。若是这样的光景，一个人，我请问你，他要好的那个意志啊，这个意志，这个意志力 will power， 这个意志力有没有？没有了吧？他在哪里啊？是等死， waiting the death call， that's all。 他躺在那里等死，我还什么希望啊？水洞没有人帮我下去啊！我要下去，人家比我先下去，他已经是没有那个好的希望的。再好的医生，若是你没有那个 will power to get well， 我告诉各位，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也没办法。In this, 这个 modern age， 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个很简单的理，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人，我们都晓得这件事，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他跑下来，跑到那个地方，当然躺在那里。耶稣问这话的时候，不是像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哎，不是，我绝对不相信这样。耶稣跑到那里，你说弯下腰，谦卑慈爱，啊，我，对不起，我不是批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实在不应该骄傲啊！我们若是在下人传福音的话，我们不该骄傲。我讲这话不是我谦卑，可能我有好多地方有一些不正当的，我不是心里面要这个献出来，好像比别人不同。我们有这个意识，可能有的时候我不知不觉有一些，我常在主面前祷告，求主恩待我，让我不要有这样。我发现呢，在美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连我们那一些爱主的基督徒。我有的时候看见好像这个眼睛伸在这里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大的阻挡。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在那里好像说我是救主，你是罪人，我来救你啊，出来。我耶稣就不是这样，若是耶稣那样的话，这个人早就没有得救。我不相信这个样子。耶稣为什么要来问他这话呢？弟兄姊妹们呢、啊、你自己再把你放在这个 picture 里头，你去看看耶稣，他说，先生啊，最终的是没有人 care about me， 没有人关心我，把我放在池子里。耶稣到这个地方，他弯下腰来，似乎在对他讲，不用言语在对他讲，你们有人在乎你吗？我在乎你，我甚至从天上下来， long way come from my home 下来，我在乎你，你要权益吗？你们懂得英文的人晓得这句话，Will thou be made whole？ 你要权益吗 ？Will thou be made whole？ 你要权益吗？这个人本来是已经失去了那个要好的意思，他觉得好了也没有意思嘛，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最亲爱的人都跑掉了，都不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活？啊，有什么意思活？他不如死了。哈、啊，当主耶稣基督呕下来。带着慈悲的态度，绝大的爱心和那个感动人的声音，问他说：“哦，你要权益吗？”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关心我，我就觉得活在世界上还够，还应该活下去，对不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关心我就够了。现在呢，你们看看我们呢，慢慢的老起来了。在这个林牧师年前呢，我们不敢夸说我们老了。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慢慢的老起来了嘛？为什么呢？孩子们都长大了 啊，今天呢，教牧师问我说，你有几个孩子啊？最小的几岁啊？他已经看见我最小的孩子在那个 Chicago 他们的 summer conference。 我说那是我最小的，他已经住世了啊。他说啊，你最小的都这么大了？真的啊，不但是他大了，他现在也有人追他，妈妈的就开始要结婚了，那么我们两老就开始觉得孤单了。怎么呢？最小的都要手都要走掉了。哎呀，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别人了，就是我们两个了。所以啊，你看见我同沈师傅有的时候走路的啥是手牵手的走，在潘普尔可以有那个年轻学生对我们讲，哎呀，什么事啊，看见你们两个手牵手啊，哎呀，我们心里有一个别有滋味啊。你为什么呢？我在世界上只有他关心我，我只有我关心他，就是那么一个啊。感谢主，我就是值得活下去了。所以你们夫妇不要吵架啊，这个吵架最傻瓜。为什么呢？不要为儿女吵架，最笨是为儿女吵架。哎呀，那笨透了，将来有一天女儿要走的，你们爱她那么要命啊，她才走的。她将来还是爱先生胜过爱你的，你不相信试试看啊。你儿子也是这样的，讨了一个媳妇，媳妇好一点你有半个儿子，媳妇不好连个儿子都没得。你们夫妇不要吵架，到老了这时候你才知道丈夫太太的好处了。这个是不在道理之内的啊，这在道理之外的。从我的经验告诉你们的，我的生师母35年了，实在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他跟我苦了这么多年，我们初出来传道的时候，教会不懂得供应传道人，我们甚至穷到真这么有吃饭的地步，这个不是假话，不是讲的话，实在的经历。能够这么经过这些时候，不当是爱呀，我们说是恩爱呀。啊，我们年轻人也吵的，不是不吵的，你不要相信我这个圣人哦，也吵的。但是慢慢的懂得了，晓得这个不对了。一方面我要站讲台的，跟吵了站讲台怎么讲啊？怎么站法啊？刚刚吵了，跑上来叫人家悔改，你怎么叫人悔改啊？所以没有办法，只好什么呢？神师傅都将军吞下去就算了。为什么？因为讲到啊，为走出见证啊，慢慢觉得哎呀，就是那个老伴儿还是最好的，他讲错了，我还是觉得他最好的。你说对不对？有一个人在世界上。有一个人你就得值得活下去的，现在这一位主跑来对他说，你要权益吗？哦，弟兄姊妹们呢，我相信那一个人的心 already be melted。 哦，不要别这样，在他还没有被医治以前呢，我觉得他一半已经被医治了，这是最要紧的。你说要紧不要紧？有那么一个人担心的人，有那么样一个爱心的人，有那么样一个好的人，那么样关心他，那你要权益吗？不但如此，当问他说你要权益吗，问个到底来了后，你要权益吗？当主耶稣这么一问的时候，我敢相信在他里头那个已经失去了的那个要好盼望的那个意志的力量，好像火一样的重新跳舞起来。我敢相信啊，当主耶稣问了这话以后，这个人的眼睛都不动。你相信不相信？真的，要病了先看你的眼睛，要病的时候你眼睛就没有神了，要病了啊！这个人有，这个人这个生气勃勃的，你看那个眼睛，不是那个半死不遂要活那个样子，不是的，眼睛大大的啊！我曾经到过一个弟兄家里面去，拜访他们，他们告诉我，他说这个 BB 仔很奇怪，只要听见爸爸回来，这个林一清啊，这个 BB 仔的眼睛都发亮了哦。他们两个夫妇以上海人说想法又高啊，我不晓得这个会议怎么讲了啊，当个真的是那么讲啊，讲得有声有色的，我倒有点不大相信，所以我等到他的爸爸来了看看啊，真的吗？奇怪，那个铃铛当一响，这父亲一进来一听见父亲的声音，这个孩子的眼睛就亮了哦，我就大起来了哦，哎呀。在他父亲的怀抱里跳啊，快乐！我相信啊，那一个人当主耶稣基督呕下来，那么慈悲，那么怜悯，那么看见他的时候，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同了、啊。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他里头一直能扬起来。弟兄姊妹们，实实在在，这是一件奇妙的事啊！我常说。我的主他不单是拯救我们的灵，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摸着我们的魂，知道我们的 mental 我们的精神上的需要，他不但摸着我们的身体，他也摸着我们的精神。 真是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严哥，你看那一些事业上没有像你那么成功的人，他说比你还快乐啊。世界上的这个经济力量没有你浓厚的人，他走起路来好像进什么人都打得到一样的。哎呀，真是奇妙啊！我是再讲起来，讲起来时间就来不及。好，我们再看下去。当了这个病人啊，在第七节里面回答耶稣说：“主啊，先生啊，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抬下去。”我要自己先下去的，总有人比我先下去。若是你是主，哎，那虽然我们不可能，我们不过是为着明白这个真理，我们怎么讲啊？求主恩待我们，赦免我们。我们说实话，若是但是你是站在主的那个立场上，也去帮助那个人，哎，这个人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抬下去，先生，我自己要下去，人家比我先下去。你若是看见这样的光景，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是什么？那在美国的话你怎么说？ Poor man, I am sorry. Would you say that? 啊，哎呀，真是可怜啊。啊，我们这么说你真是可怜，真可怜，先生真可怜，我真同情你。天哪，他已经可怜的要死了，你跑去对他说，哎，你真可怜啊，我真同情你，那他更要死了。你说对不对？啊，他本来已经可怜的要命了吗？你想想，还没有人帮助他，要下去人家先下，他已经可怜的要死了。你跑过去大家，你真可怜，我真同情你啊！那我请问你，除了这句话你还能说什么？我为着这件事我待了好多分钟啊，我是不是想一想，我能说什么呢？啊，我能说什么？在这样的情形在你面前摆着一个人在你面前，你是什么啊？你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在马路上看见个 car accident， 撞得了头脸都不像样，头一句话你看见，哎呦好可怜哦，哎，好可怜哦，你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这样的，同一 action reaction 都是这样，说哦哟好可怜哦。你想这个人就可怜的要死了，你想想看啊，你再要去可怜的人呢、啊、真可怜啊，我同情你啊。我告诉你，本来啊他已经要自杀的了啊，这样来他家境要自杀了。呵呵，我说在美国嘛是这个样子啊，在日本嘛这个样子，在我们台湾嘛这个样子。呵呵呵，我说台湾最便宜了，呵呵，一点都不要花钱的，裤子带一解怎么一挂就完了，你就没希望的，没希望的。各位朋友们听耶稣对他怎么说，请你们大家看第九节第八节。第七节讲完以后，我们请你们大家注意，每一个人都注意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说什么？大家一起讲，说什么？起来，还有什么？拿你的褥子走吧。你们都圣经的声音太小了，太小了，外面有只公的声音，我们大一点好不好？大一点，因为这句话是很要紧的话啊！我大家听见，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什么意思啊？什么话？这个人说：“先生啊，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抬下去，当我直接下去的时候，我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什么话？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包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功效完全在里面，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没有对他说可怜，你真可怜，我同情你，耶稣从来不讲这话。我敢向你挑战，在圣经里找不到耶稣一个 negative statement， 特别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耶稣从来不讲反面的话，消极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够痛苦了，为什么我们要听见那么些消极的音乐，读那些消极的文章啊？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海威林的死，你们知道，在他最后写的一本小说里面，他已经寻求那个死的美梦，因为觉得这人生这个世界的那一些亏失已经太可怜了，已经太苦了，不感谢赞美主。若是你今天到耶稣基督福音里面来，他总是给你一个 positive message， 总是给你一个积极的信息。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好不好？你们怎么不说的？好不好？这几个人说好啊，真好啊，这个出钱买不到的，出钱买不到的，真的。你说呢？你说那有你？我请问你，你比方说，假定说我们中间有个姊妹，忽然间呢，今天肚子疼了，就痛得很厉害，告诉另外一个人说，朋友说，哎呀，打电话给他，说不得了，我今天痛得真要死啊。那么你在电话里，这个朋友听了怎么说呢？真的啊，真的怎么痛啊？ 恐怕不对吧？你到医院里去检查检查吧。现在我们女人呐、啊，生这个癌很多吧？你本来已经痛得要死了，给他一掌，你吓得要死了。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啊？哎呀，你赶快叫你先生回来，住 ambulance 要到医院里去了。你说对不对？啊，很少很少，这个世界上很少很少，给你们听见一个积极的信息。哎呀，真的。真的，失踪送炭的人实在是很少，锦上添花的人到处都是。你不要讲别人，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你好的时候，你看多少人说你好话；若是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大好的时候，你看哪一个理你 啊？很多人不就是理你的话呢，有好多人有另外一个方法理你啊。哎呀，真的，你慢慢的像我一样到了这个年龄了，你尝到了人生的味道，你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不是个长久基础啊？真是啊，有些人还带了你帮助的，你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哎呀，感谢神。你到主的面前来，你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他总是给你确切的力量，这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平常常听见说，哎呀，信耶稣得永生，啊，那好像昨天神的仆人又在这里给我们讲，啊，好像是你们信耶稣光是将来，是上天堂，啊，将来的事，若是你原谅我跟你讲的话。福音是整个的圣经里面，虽然我没有这个完全去统计它，大半数的75%、80%、90%，甚至90%讲的话，都是同我们现在的生活、地上的生活发生关系。福音对我们永存，不但是给我将来的盼望，最要紧的，当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给你那个 positive power of living， 哦、oh, ，that's make a whole life different， that's。感谢赞美主。我在印度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你见过这个年轻人，我永远不忘记，一直深刻在我的心目中。这个人我看见他瘦弱不堪呢、啊，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个 PhD in mathematics， 从牛顿回来，他是印度国立大学的一个这个数学系的 chair。 那么看他这样子，真是瘦弱不堪，他是满面笑容。那么人家介绍我很高兴跟他认识，等到他走了以后，人家告诉我，他这个人啊，在世界讲起来不应该这么成就的。他是什么呢？因为他学员不好啊，曾经一个腿锯掉，一个膀臂也被人家锯掉，他的胃有病啊，曾经三分之二割掉，他的肺肾骨肺病，所以一大半不好，他心脏很软弱，所以这个人呢、啊，就是我拆开来看看的，每一样都是好的。那奇怪。这个人不但大学毕业，留学拿个 PhD， 成了那一个国立大学的 Chair in Mathematics Department。 像这样一个人走进这个礼拜堂，不要讲到我一看见他我受感动。为什么招了你我早就这个还能够做什么事啊？啊，你看腿也起掉一个没得的，膀臂也一个没得的，你想想咱们一个人已经不完全的了，啊，胃也起掉三分之二，肺有毛病，心也软弱，你想想这做什么？我在他身上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我看见那个耶稣基督福音，那个 positive power。 Pray the Lord， Amen by Amen， Amen by Amen， 真的。弟兄姊妹们，你听我这么讲到，看我这样在台上为主做见证，虽然我是在传道人中间最软弱也最不会讲的一个，你相信不相信过我一生有过两次心脏病啊？在三年前，我在香港啊，心脏病发得了，跳三下停一下，跳三下停一下，跳得了，我自己都晓得了，因为我已经有过心脏病了嘛，知道了，我已经同沈师母说拜拜了。哦，真的，我同沈师母说拜拜了。啊，沈师母听得眼泪都流下。我说现在呢，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也爱我们父母，我去了，他们会照顾你。Thank you.